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
空中崇拜。
主内家人平安，欢迎参加空中崇拜，我是芳华。又是一年的开始，愿神继续带领我们在这一年里经历他丰盛的恩典与奇妙的作为。良友电台一如以往，愿成为您的良朋益友，在真道上同行。有主内肢体问到关于在家预备圣餐一事。首先，圣餐是为了纪念主，宣告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并且展现群体的合一。圣经并没有要求一定要在教会的建筑中领圣餐，但是强调在教会中的聚集中领受。教会的历史也强调，圣餐需要在教会的权柄和教导之下进行。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之下，可以在家领受，或透过线上由牧者或者是教会授权的小组来带领。以上是关于圣餐的基本教导。今天我们要听的正道主题是荣耀数据。信息的经文在以西结书42章15到20节。以西结书42章15到20节。以下让我们以心灵和诚实进入今天的空中崇拜。
弟兄姐妹和福音朋友们，大家平安。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开始今天主日崇拜，请听神的话。神的众子啊，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归给耶和华，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请大家起立，我们来唱《要等候主》，进入崇拜。
烦恼等候
然站立，让我们一起恭诵使徒信经，再一次确认我们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儿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请仍然站立，我们要以诗歌赞美第一首《圣哉圣哉圣哉》来扬声赞美敬拜我们的上帝。圣哉圣哉，赞美圣父，你是创造我们的上帝，赞美圣子，你是救赎我们的上帝，赞美圣灵，你是内住并与我们同在的上帝。愿颂赞荣耀尊贵权柄能力永远归于圣父圣子圣灵三一的真神，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接下来我们要来唱《耶稣我生命》。 亲爱的天父，求你通过圣灵帮助我们，洁净我们，使用我们，成为主耶稣福音的见证，叫人在我们身上看见主耶稣生命的美好，使用我们成为福音朋友，得着福音好处的祝福和帮助。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主导文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接下来我们要请约书亚团契献诗，他们今天要献的诗歌是全地都属主。
全地都属主，万有充满其中。
阿们。今天信息经文在以西结书42章15到20节，以西结书42章15到20节，请容我读给大家听。42章15节，他量完了内殿，就带我出朝东的门，量院的四围。他用量度的杆量四围， 量东面五百肘，用杆量北面五百肘，用杆量南面五百肘，又转到西面，用杆量五百肘。他量四面，四围有墙，长五百肘，宽五百肘，为要分别圣地与俗地。今天在我们当中证道的是陈士冠牧师，他证道的题目是荣耀数据。我们把时间交给士冠牧师。
我们进到了以西结书的40章到48章，就是他后面这一长段的一个非常伟大宏伟的意象，焦点都聚焦在圣殿上面。但是在这个聚焦的前面呢，就是这个量殿的动作。神把以西结带到这个意象中间，他第三个意象，圣殿的意象。他之前不是没有圣殿的意象，在8到11章的时候，那个也是一个圣殿的意象，但是那个意象跟这个40章这边的意象是完全的相反。那边有极尽所能的丑陋出现，这边有无法想象的辉煌跟荣耀。但是这个辉煌跟荣耀是怎么样展现出来？我想到了43章，他就会告诉我们说他为什么要量这个殿。事实上面42章的最后一节啊，刚才已经就告诉我们啊，他为什么要量这个殿。42章20节啊，我念的是和合本的修订版啊，他量四面，长五百，宽五百，四周围有墙，为要分别圣与俗啊。这边提出了一个目的，为什么要做这么精细的、这么巨细靡遗的动作啊？到了43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的经文也很直接告诉我们啊，43章第10节，你人子啊，要将这殿指示以色列家，让他们量殿的大小，使就是那目的，使他们因自己的罪孽羞愧。前面提到量殿的目的是分别圣与俗，应该这样说，他那个量殿里面所得出的那个结果、那个观察、那些的尺寸，他的目的是要显出圣与俗。而要努力做这么仔细的动作，显出圣与俗，并且要向告诉以西结，你要跟百姓们去做报告啊，仔细的做这个报告，是要使他们因自己的罪孽羞愧。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在第12节43章那边讲到，这是殿的律法，山顶上四周围的全地界都称为至圣。看啊，这就是殿的律法。很明白，我想啊，这个量殿的动作，我刚刚已经说过了，如果我们没有前面的故事，我们大概没有办法来体会进入40章以后，上帝引领以西结看到这样的一个意象，让他对整个当时的圣殿的那个意象做了一个巡礼。我想我们要明白为什么在这里有这么仔细的巨细靡遗的动作，我们可能需要回到8到11章，这做一个比较的方式，让我们来体会一下上帝，如果好吧，你的意思是要提出圣洁的概念，圣与俗的话，你需要做这么样的看起来有点多此一举的动作吗？其实你只要显出你的荣光，你降下一个辉煌的云彩还是怎么之类的东西，需要带以西结这样的一步步的走吗？我们知道当时在8到11章的时候，耶和华上帝也带了以西结走过一段这样的路。我们记得那段经文里边有4个场景，如果我们还记得的话，第一个场景在8章5节，那边提到了神对我说，人子啊，你举目向北观看，我就举目向北观看，看那祭坛门北边的门口有那惹动妒忌的偶像。如果你去看前面8到11章那一次的圣殿巡礼啊，那个恐怕不叫礼啊，那个太丑陋的地方，也是对那个地理的位置有做说明，但是可能跟我们现在要看的40章到43章的地理位置的描述，那边的仔细度还没有那么细。有些解经家对于当时以西结他所看到的这些丑陋的现象，他的那个位置应该路线图是怎么样，还是有不同的一些分歧的看法。不过一般相信他大概是由外慢慢往内的方式 方向。这边他看到的第一个场景就是看到了有这些惹动神嫉妒的这些偶像。那解经家告诉我们，这些很可能就是当时的亚瑟拉，或者是亚斯他路、迦南的女神、巴利的母亲等等之类的这些偶像。这是第一个画面我们可以当时看到的。然后上帝又把以西结带到第二个画面，在第七节第八章第七节那边讲到，他领我到院子门口，很可能是外院，或者可能进入内院。我观看看啊，墙上有一个洞，于是我进去看看啊，那四面墙上刻着各样爬行的动物，可憎的走兽和以色列家各样的偶像。更要命的是，以西结看到以色列家的七十个长老站在这些像前。前面是一些的偶像，这里是画在墙上的，刻在墙上的各样的动物，爬行的动物，可憎的走兽。一般的解释，这边很可能是当时以色列他们已经面对到亡国的威胁，大难临头哈。那他们在尝试要寻求埃及的军队的一个庇护，想要寻求外援。那在政治上面，他们需要可以借外力来保护自己，也可能他们又透过这样的方式，想要去寻求埃及的时候呢，顺便就一起来拜埃及的诸神，来保佑他们。所以那些刻在墙上的这些动物啊，这些走兽，很有可能是埃及的一些的他们的偶像崇拜。但是因为知道这个事情，又不能够光明正大的做。所以这七十位的长老躲在一个暗间里面去做这个事情。这是一个描述的第二个部分。然后经文描述说，第十四节他领我到就是一个地点了耶和华殿朝北的门口。如果刚才是外院，说不定这个是内院的殿，朝北的地方然后这个地方那里有妇女们坐着为塔摩斯哭泣。塔摩斯是谁？很多的研究有些说他可能跟巴比伦的传说中间一个很俊美的少年的一个神他被他的太太打下阴间就是你看这个神明之间打架老夫妻吵架，然后那当时的妇女呢，民间的妇女就为他哀哭。也有人说是跟希腊相关的背景或者是当时米索布达米亚附近，他们都有类似这种妇女小孩为死去的神明，那个神明可能就塔这个塔摩斯为他哀哭，这样的一个异俗的文化出现在耶和华殿朝北的门口一群的妇女当中。那妇女很有可能也是外邦人、异族人。假设如果地理的位置越来越往更圣洁的地方的话，你就开始发现他很多东西都乱序、乱套。当然，最后进到第四幕的时候呢，耶和华上帝把以西结带到什么地方呢？然后他领我到耶和华殿的内院。各位，这是上面第二个意象里面的那个场景。进到内院里边看在耶和华殿门口走廊和祭坛中间一般的理解，这个时候应该就是非常靠近至圣所了，只差没有进去。约有25个人背向耶和华的殿，就是至圣所面向东方，向东拜太阳。各位，当他向东拜太阳的时候，他就背对着殿，至圣所。那解经家在这里也做了一些的稍微的描述神的殿、神的至圣在你的背，神的约在你的后面，然后他朝向太阳。他们说在当时的文化的那个叫什么俚语吗？就是当你面向太阳，你的屁股对着神那屁股呢，就是他们俚语当中说那个就是月亮，是有点像了是一种侮辱的概念。这样层层跌进的到了至圣所的前面的时候，他们拜太阳。而拜太阳放回到上帝启示的角度去理解整个圣殿它是坐西朝东，对吧？那到底为什么是坐西朝东经文没有直接说明但也很有可能真的确实跟大自然里边太阳的升起，以太阳作为光在人间的体会中间作为一个光源的角度去表示上帝耶和华是我们的主，他是创造主，是这个概念的象征意义，我想不为过。但是在耶和华信仰的里头，在圣洁概念的这样的至圣所的前面他们的拜那个太阳的概念呢， 恐怕是在搭配前面那个在墙上所看到埃及这些走兽啊，这些爬行类的动物，这些的偶像。我们知道埃及人他们的神明当中也是以太阳为他们重要的太阳神，连巴比伦也一样，在这些他们的偶像崇拜中间，他们会奉太阳为神。但是在耶和华上帝的里面，当然太阳本身不是神，这个很清晰。坐西朝东的象征意义，被这一群悖逆上帝的，搞不好他们都是领袖，转化成为他们实际的一种心理依靠。好，这是为什么来到了四十章，当圣殿异象第三次出现，要预备上帝荣耀回归的时候，有这么仔细的量殿的动作。量殿是为了要分别圣与俗。我想到底前面有多败坏，有多黑暗，这个时候他就会有多要圣洁，要去清洁，要有这个洁净的概念在里头。所以可能每一个仔细的量，当然量出来的尺寸啊，我们再说啊，后来以色列百姓他们要盖圣殿的时候，他们并没有遵照这个版本，因为这个是天上异象的圣殿，这个不是在摩西之约里面的那个摩西要按照耶和华上帝所吩咐仔细的盖造的那个会幕的尺寸摆设，不是那个。你发现这个四十章到四十三章里面，当以西结被带领去巡礼的时候的过程中里面，没有这种细部的东西，它有位置没错，它有基本的殿的那个概念，从东门进来开始往南再往北，然后再从外院进到内院，从外院的这个从外墙进到外院的时候就有七阶的阶梯，它层层往上走，这个就是描述在经文里面的。那从这个外院进到内院再往八层上去，这样每一个部分它有描述，但是细节是没有描述的。但是量是量得非常仔细，尺寸是非常的仔细，然后观察那些的位置摆设，包括那些卫房啊等等之类，这些就做了仔细的描述。卫房的概念是防卫的概念啊，所以这里背后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前面如果有多败坏多糟糕，并没有在上帝的心里边活出神的圣洁来，这边你就会发现神是如何的要 safeguard， 要守住那个圣洁，显明那个圣洁，透过它的尺寸的仔细，当然它的尺寸中间量出来发现是蛮方正的，是非常的整齐的，它的那个整个的那个的外观，它的形状，要透过这种方式去显明上帝的他的完美，他对圣洁的执着认真。好，我想我们可以透过这样的角度来了解这一段的经文的主题。神预备这群的百姓们，即使他们曾经如此的不堪，如此的败坏，但是神的救恩还会临到他们，预备一个如此圣洁的圣殿，要迎接这些愿意谦卑悔改的子民，请他们预备好心。我在读一些的资料的时候，心中有很多的感触，我就发现其实神的圣洁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弟兄姐妹，当我们今天在谈论这么精准的圣洁讨论的时候，我们究竟可以怎么样来理解它？没错，我们基督徒不要常常漫不经心的，我们连来参加教会的崇拜不要大摇大摆，以为你何许人，你可以怎么样做你自己，随心所欲要怎么样敬拜就怎么样敬拜，不单只是展现在外观服饰坐姿上面，在心态上，特别是心态上，我想这个提醒当然是非常重要非常实际的。但是我今天又想要就借由这个圣跟俗的概念，想要提出其他可能的延伸思考。没错，教会耶和华同在的圣殿，这绝对是圣的地方，是神同在的地方，在这范围之内圣，在这范围之外是俗。如果我们没有守住这个圣，我们不单失责，我们也完全忽略神的使命。圣一定是跟外面分吗？各位，如果我们读诗篇二十四篇，你就会发现诗篇二十四篇它其实是一个全地的赞美，就像这首诗歌刚才诗班在唱一样，把它精华唱出来，全地都属主，万有充满其中。 芸芸众生、啊、全地都属主。当然他的关键出来，谁能登上这高山，上主的高山。以色列百姓当时他们去圣殿的时候，确实是往上而行，上行之师、啊、登高山的意味不只是一种 physical 的外面的这个山，表达的是到神的殿中里面对上帝的敬拜。谁能进入他的院呢，聆听他的话呢？唯有守节心清的人才能够明白。一方面是在讲登耶和华的山，来到这个圣殿的这种圣地、圣洁、圣殿的概念，但是他同时会告诉你，诗人在宣称全地都属于主。有分别吗？圣殿登这个山的本身是圣，但是在这个圣殿之外的难道就不属主吗？俗的就不属主吗？再问深一句，俗的就没有圣吗？所以到底什么叫分别为圣？我们对圣洁的概念其实思考的有时候很困惑。我们是不是应该要这么两立的，非圣即俗？但如果我们从40章以西结被神带到异象的里头来看，他这么仔细的测量，目的就是要分别圣跟俗嘛，这看样子中间没有什么混淆嘛，这个没有什么困扰嘛。在里面的圣就不是俗，在外面的俗就不是圣，好像是这样啊。我想当时的百姓们，他们之所以会遭遇亡国的命运啊，就因为他们没有把这个搞清楚，他们把俗的带到圣里边来嘛。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圣跟俗我们究竟怎么样来看待呢？如果我们再把以西结第三个意象继续往下读，你就会发现故事好像没那么简单。我直接把结论讲出来。弟兄姐妹，没错，我们没有任何一个神的儿女可以跟神的圣洁开玩笑。神是圣洁的，因此我们也要圣洁。但是神的圣洁的特质是什么？神的圣洁的特质展现在他的爱中，神的圣洁的特质展现在他一切的属性中，因为他是圣的。当然神的圣洁的特质一定也展现在他的作为中，这个作为可以是创造的作为、护理的作为、救赎的作为。神的圣洁是不可侵犯，也不容你侵犯，也不可能侵犯。但是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在他的圣洁之中，在他圣洁的救恩中、圣洁的作为中、圣洁的启示中、圣洁的怜悯中、圣洁的爱中，我们被他洗净。我们的圣是领受的，我们的圣 是在依靠、在信心的依靠中间去经验的，也去展现的。你跟我可以在圣中间失败、软弱、跌倒、减分，上帝不会，上帝不会。因此分别为圣是上帝特别对每一个神的儿女的一个吩咐，是生命特质的一种保护，同时也是赋予使命的一个机制。什么意思呢？如果身为神的儿女，我们在那个永远为圣的上帝面前领受的圣洁不依靠他活出来的话，我们会因为不敬畏神，因为对他没有信心，因为远离他，因为心中信不过他，我们就心中拜各样的偶像的时候，我们就失掉了我们的身份的同时，也失掉了我们的使命。神为什么吩咐我们要分别为圣？分别为圣的意义，一方面是要保护我们晓得如何隔离，另外一方面其实是要提醒我们守住你的身份，好继续发挥你圣洁的生命功能。因为这个圣你不要被影响，反过来你要得胜，两个都是胜，一个是圣洁的胜，一个胜利的胜。这是为什么在以西结的这个圣殿的宏伟荣耀的意象里边，你可以看到一开始这么鲜明的分别圣俗，但是到故事的后面的发展，我们很熟悉的从圣殿流出了江河，滋润的周围的大地。圣殿不是锁起来关起大门来 凡人不可进的地方。哎，当时确实是外院跟内院还有分，真有分别。但是我们从这里去延伸思考，你就会发现我们如何去理解到底怎么样分圣俗。各位，在这背后里面有他很深刻的心意，全地都属主，只要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存敬畏的心登耶和华的山，到他的院，认真的看待我们自己，回应他，我们在这层意义上面，我们参与了上帝要以他的圣洁作为来护理这个世界，来救赎人类的计划。全地都属主，上帝的圣从来没有被任何的污、任何的俗所胜过。因此每一个信靠他的人，我们在他的里面，我们就可以活出这样的生命。我很喜欢赖特N.T. Wright 他曾经在他的著作当中去思考圣殿，去思考圣洁的这个概念。他在他的描述的里面，他特别用了一个很好的比喻什么叫圣洁？他说圣洁像镜子。这个镜子怎么样呢？镜子的功能并不在于自身有多少用处，或者外观有多漂亮。我在念他的文字而在于能反映出照镜子的人长什么样。而反射镜镜子的另外一种反射镜的功能，则是把一边的东西反映到另外一边。所以因此如果回到什么叫圣洁的时候，那这个 N.T. Wright 他在谈彼得前书的第二章，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所以君尊圣洁这个概念怎么展现？他用镜子的表达，镜子来表达。他说如果你将来思考的话呢，这个就是这个镜子刚好它的作用就是把神反映给这个世界，然后呢把世界反映给神，这个叫圣洁。跟得到吗？这面镜子圣洁透亮，圣洁的意思是你可以把这个神透过镜子反映给这个世界，他说这个叫宣教。圣洁的生命也是，它是一个面面镜子，它可以把世界反映到神的面前，或者带到神的面前。他把世界反映给神，就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干嘛？敬拜，引导每一个人到神的面前来敬拜。所以对 N.T. Wright 他就解释说，圣洁最深刻的那个内涵刚好是这两个方向。一个真正活出圣洁生命的人，圣殿如果真的是圣殿的话，他应该是能够向世界反映上帝，但同时他也能够用他的倒影，用他的反照的方式让人看见上帝，去敬拜他，这个叫圣洁。他的话很经典。如果君尊祭司的使命是要反映神给世界，也把世界原本该有的样子，以及未来靠着神的恩典会有的样子反映给神，那么持续行使这个使命的方式，就只有认真又慎重地穿上什么？因为彼得前书后面讲到，为要叫你们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嘛，就活出一个这样的君尊祭司的圣洁生命。这个生命里边蕴含的是各种各样美好的德性。他说你就要穿上这些，不是为了让自己感觉良好而保持圣洁，或者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而在道德上面努力，不是哦，而是为了向这世界彰显神是谁。他说教会长久以来分为两派，一派是只专注于培养个人化的圣洁，那种独孤无敌型的 但是却对世界上的不公义啊等等事情就置之不理。另外一派的呢，就很热衷于公义，但是认为呢，不该让自己被个人化的圣洁来分心，因为呢，那是可有可无的了。圣洁是关起房门来的事情，关起房门你要干嘛就干嘛，那谈什么圣洁？两派，他说教会就是这样，很遗憾，不应该是这样。他说可惜的，教会听信了我们周围的文化对左派和右派的整体性偏见，而助长了这样的分裂。左派讲的是公义，却被理解为解放；右派讲的是圣洁，却被理解为二元论。啊，不要生熟二分啊！我们需要坚定的除去这种偏见，晓得我们需要的是将两者整合起来，真正意义上活出君尊祭司圣洁国度的生命。弟兄姐妹，我们真的在这个粮殿的经文的里边有很多的仔细，我们大概不会去关心这么细的东西了，但是求主帮助我们关心在这背后里边深层的意义。今天如果你真诚爱主，你想要委身给上帝，你跟神渴求，希望能够面对罪恶的试探，你有分辨力，你也有自制力。希望我们能够面对罪恶的攻击的时候，我们能够克胜它，我们能够向罪夸胜。当我们做出这样的祷告，我们彼此守望，我们彼此期许的时候，愿我们这样的生命，它可以真正意义上兑现在我们的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同时也引领我们的心思，关心我们周边还有许多的人活在罪中的人。言下之意，真正的圣洁是爱传福音的。言下之意，真正的圣殿是不离群所居的。刚才阿乐哥问为什么今天会选《耶稣我生命》这首歌，其实我是不会被他的第二节吸引的。弟兄姐妹，第二节这边这样讲，你发现有几个关键字同时出现，殿宇，然后呢，以除所有的不洁，然后呢，荣耀。弟兄姐妹，以西结书40章到48章的最核心主题就是荣耀。荣耀跟圣洁在神那一端来说就是同义词。全地都当肃穆。刚才我说过了，什么是圣洁？不要以为圣洁只是在这世界上的某些区域的里面，全地都属主的。然后呢，再出现一个更关键的字，我的身体经进攻。为什么我说关键呢？耶稣基督来了，他颠覆了整个犹太人的圣殿观。在整个福音渐进启示的过程中间，圣殿来到了耶稣基督的十架与复活，重新改写了我们对圣殿的理解。当时的犹太人仍然还不断的寄望着可以有更宏伟的圣殿，耶稣用各样的方式洁净圣殿，这样一个强烈的动作，他的话当中未来没有一块石头会在一块石头上面，这种诋毁圣殿的方式，他简直就是针对整个犹太信仰直捣黄龙，直击要害。他们最在意什么，耶稣就颠覆什么。他们在意的是圣殿，但耶稣基督说，他用他自己做比喻，他用他自己的死等于圣殿也会亡来做比喻。当然我们看到在新圣经里边这样的一个耶稣基督生命的展现，就落实在保罗的教导当中，彼得的教导当中。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是神的殿。在旧约里边，这个不只是新约的灵异的用法，因为其实在旧约的时候早就已经提醒我们一件事情，旧约早就已经在实体的圣殿之外告诉我们，我们的耶和华上帝他是至圣的，他当然是 在以赛亚书里边说他是那至高至上永远长存名为圣者的，他这样说，我耶和华上帝啊，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要使谦卑的人灵苏醒，是回痛悔的人的心苏醒。各位，如果圣殿一个很根本的概念就是神住在人间，神与人同在，从出埃及的故事里边就已经看出来了，一直发展到创世纪，我们可以清楚看到神与人同在。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新天新地的时候，在新的新天新地的这个圣城的里边，神的同在完全展现的时候，居然没有圣殿。那我们去读启示录，没有圣殿了。为什么没有圣殿了？三一上帝耶稣基督本身就是我们的殿，凡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我们也是圣灵居住的所在，神同在在我们中间，是这样的一个圣洁。像这个诗歌的歌词第二节所说的一样，是这节歌词吸引了我，何等巴望我们读到以西结如此细细的测量圣殿的过程里头，我们可以领受到的信息是我们要细细的来测量我们的生命，好好的观察我们的内里，预备我们自己迎接他的荣耀。除非我们的心愿意向神的荣耀敞开，不然我们就是惶惶不可终日，一直不断被其他的事物来跟上帝争我们生命中间的宝座。愿主恩待他的教会，也赐福台北新友堂，我们在 3.0 教堂的建筑过程中，除了私下，除了集体，除了医学祷告事项，除了团契，除了活石小组，我们可以不断的常常为建堂祷告之外，也求主帮助我们好好的检视我们的生命，认真的看待我们是不是愿意委身给他，更多委身给这位圣洁的主，我们就晓得如何活出圣洁的生命。而当我们更多愿意去参与神的圣洁生命以及他所赋予的使命的时候，我们其实是不断在一个正向的循环中，每一个愿意为主而摆上自己生命的人，我们面向这个世界，我们向罪夸胜，我们引领人来认识这位圣洁的神的过程，我们自己也被他浇灌，也被他滋养，也继续的被他使用与差遣。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仰望你。是的主，这些数据本身仅仅只是数据，但是我们知道它是你的作为，因此它荣耀圣洁。主啊，我们每一位儿女在你面前，在我们的日常，我们的动作，我们的所为也许就是非常一般，但是帮助我们可以窥见你的心意，追随你的脚步，因为在基督里的人可以领受圣洁，活出荣耀，让你的教会在这个地上为你做最美的见证。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我们来唱今天的回应诗歌，并请执事们来收奉献。若您尚未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或您是刚来的新朋友，请让奉献带过去，谢谢。我们来唱耶稣我生命，我们连续唱1到4节，唱第四节的时候请大家起立来唱。 仍然站立，我们一起为奉献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是的，全地都属主，你也是我们的主，也是全地的主，是信耶稣的所有的基督徒的主，也是还有所有还没有信耶稣的人的主。主啊，我们感谢你，你把救恩赐给我们，并且差派圣灵保惠师在我们里面天天的扶持我们，加添力量给我们。我们存着感恩的心，再次把我们自己还有我们所有领受的都全然的献上，求主悦纳，求主使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请大家起立，我们来唱三一颂。我们唱一遍，我们并请士官牧师来祝福。
愿赐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教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以上空中崇拜实况录音由台北信友堂提供，良友电台剪辑制作。提醒弟兄姐妹，在下周的空中崇拜中，我们有圣餐礼仪，欢迎弟兄姐妹或教会可以提早预备心，或者是圣餐，让我们一同的来纪念主。我是芳华，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